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我们今天要讲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亚比安营。亚比众人对拿辖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啊，这前因后果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一点端倪啊，就是拿辖人，亚门人的王拿辖呢，是在攻打，在欺负基列亚比或者亚比人。那么亚比人没有人可以帮忙，就说让我们找外援哈，找到了那我们就要对抗了，找不到就服侍你。那么亚门人拿辖说，你们若有我剜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啊。显然基列亚比人或亚比人是被以色列人保护的，那么拿辖是在挑战以色列人的权威。那亚比的长老对他说，求你宽容我们七日，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就都放声而哭啊，被欺负了就哭啊。那这时候哪里是哭的时候呢？这里是要怒的时候。那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这你可以看到扫罗很清廉啊，他已经是王了，已经被立为王了，可是他还在自己耕田啊。嗯，扫罗有很多的优点，大卫有很多的缺点，但是如果那个所有的优点没有依靠上帝来生活的话，那优点都没有用，所有的缺点当然都是缺点，但是如果我们对上帝有信心，依靠上帝的话，就能逐一的克服困难啊。扫罗有优点啊，可惜他的信心不够，最后是很悲惨的结局。扫罗听见我就是拿辖的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这也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不要觉得一切的感情都不好啊，这个感情可以很有用的，因为是神所造的。包括怒啊，耶和华的怒气发作的时候，一定也是易怒，也是有效的、有用的啊。所以扫罗在这个时候是被神的灵感动就发怒，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啊。你看扫罗这时候也是恭敬撒母耳了，要跟随扫罗和撒母耳，不是只有扫罗，也要有撒母耳。嗯，这个适度的谦卑是好的，适度的量力而为是好的，但是不要太谦卑了，就变懦弱了啊。扫罗有的时候是太懦弱了，有的时候太举棋不定了，有的时候太优柔寡断了。他的谦卑和他的优柔寡断是一体的两面。我们所有的优点都可以变成缺点，缺点都可以变成优点，就看我们是不是信靠上帝。好，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哦，就好像一个人一样，就万众一心了。嗯，行动意愿各方面都一致哈，那这当然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了。当然如果我们在教会里，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做领导的时候，很难领导群众，很难领导底下的人，那个我们需要求神帮助。嗯，我们需要有领导的能力，如果是教会在神赋予他 领导的职位的时候，他就需要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勇气。扫罗这个时候很对啊，就是很严厉的说，我们要一起出来，你们跟随我，跟随我和撒母耳来跟亚门人作战。那人不管怎么样统御领导，人不管怎么样有领袖的作风，是需要有上帝的同在哈。耶和华使百姓惧怕，就都同心的出来了。第八节，扫罗在比色数点他们，以色列人有300,000，犹大人有30,000。众人对那使者说，你们要回复基列亚比人说，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明天近午的时候你们会得解救。使者回去告诉亚比人，他们就欢喜了，有拯救来到了，那当然是欢喜啊，欢喜快乐。于是亚比人对亚门人说，明日我们出来归顺你，你们可以随意带我们啊。这当然是兵不厌诈了，明天我们是会来投降，其实就是明天以色列人会来帮我们打仗了。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为三队，在晨更的时候入了亚门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午，剩下的人都逃散，没有二人同在一处的。好，这是一场大胜啊，他的形容词很特别啊，把他们打散了，没有两个人在一起，就是那是被打得一塌糊涂，散得一塌糊涂，各自串流到不同的地方去，这是一个大胜。大胜呢，就有人要打落水狗了啊！百姓对撒母耳说：“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哦，这我们现在算账，秋后算账。你以前是怎么侮辱我们的王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忍耐，现在王出世提升，打了一场大胜仗，声望又很高。谁曾经说过什么不敬的话，现在我们要秋后算账了，我们要算这个当初不敬的罪啊。这当然也有点是就是小人的嘴脸了。现在我们赢了，第一件事就整肃以前对我们不好的人，不恭敬的人。好，扫罗在这个时候又很有领袖的风范啊。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使不得使不得啊。这个耶和华在拯救我们，怎么杀人呢？好，这是告一段落了。这一件事情是一场胜利，而且相当不错的胜利。不过就写了这么多哈，看出来扫罗要统治的国家是不是万众一心的，不容易团结他们。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甚至公司上班的时候，这领导统御是很重要的。领导统御呢，我们基督徒当然不是靠手段，不是靠口才，我们靠的是上帝，靠的是上帝的能力，靠上帝的能力，但是也要去苦思，我们在各种状况下应该怎么做才是最恰当的事。当然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荣耀是第一要优先，凡事把荣耀归给他，凡事祈求他。那么然后我们在归荣耀给神，祈求神的同时，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在谦卑敬畏的情形下想出正确的做法。扫罗说，今天耶和华使我们得胜了，拯救我们，我们不要杀人了，不要打落水狗。好，下面就是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这立国呢，跟立王是差不多的意思，因为国就是国王国了，英文很清楚 kingdom 和 king， 中文就比较不好翻译哈。国这个一个团体是一个国，就表示他们有一个王可以施行权柄的啊，在那里要立国了。我们现在有王了，我们要让王名正言顺的是我们的国王啊。这个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人大大欢喜啊。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啊。扫罗做王了， 虽然本来扫罗做王或者任何人做王有不恰当的心态，就是学习外邦人的风俗，也就是对耶和华不敬啊。本来应该不要立王的，就是耶和华是他们的王，现在他们要学习外邦的风俗。学习外邦风俗也不一定不对，但是呢，以色列这此举呢，多少有不要耶和华的意思，所以耶和华也不高兴这个事，不全高兴这个事，撒母耳更是不高兴这个事。但是呢，这也有神的旨意啊，是这个大局势是这样走，是要立王，那么就立吧，啊，就立扫罗。可惜扫罗不能够一直持守一个对上帝的信心，他很谦卑，但是他做了王以后，他最舍不得的就是王位。我们要注意底下的发展，就他舍不得这个王位，这王位就害了他。他始终在任何事上都希望是维持保持这个王位，他能够得到这个王位，而且把这个王位看得最重要，就把王位看得比神还重要，这是自取灭亡。各位，我们做任何的事情不可以把任何的东西看得高过神，我们自己的意思，尤其是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很难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我们可以看到别人，我们可以看到先圣先贤，或者是一般小民，或者是大奸大恶，我们怎么在小事上大事上远离了上帝，我们常常看不到我们自己，这是很可惜的。好，扫罗在打仗胜利以后呢，这个又被高举一次啊，就被立为王了。我们记得圣经上讲扫罗有三次被高，那么大卫也有三次被高，那么环境需要这样的被高，所以就有这样的事实发生。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在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啊，扫罗的一次胜利，那么扫罗的头一次的胜利，那么我们回想以前呢、啊，要就是以色列要求立王的时候，在第八章撒母耳很不高兴，就我们一再的讲圣经里面的话，我们要看得全面，不要只有条件的挑选一些我们喜欢的啊，要看得全面，要看得公平。那么我们的确看到扫罗在刚开始的时候相当的出色啊，我们也的确看到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不好，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这件事里面，以色列也有对上帝不忠实，要学习外邦的风俗而不依靠上帝的情形啊，就是撒母耳该打屁股，扫罗也有该打屁股的地方啊。我们不能说一个人都在任何一件事上都全对或全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正面的和负面的。那么撒母耳可能是对以色列人拒绝他的儿子来接续他做士师耿耿于怀，是可能有这样的情形，以至于他对取代了他儿子地位的扫罗就常常处处就有所不合作。当然我们相信撒母耳还是一个属灵的人，他也真的也有爱扫罗的成分，只是想到扫罗把他的儿子的继位的这个梦打碎了，他就很多地方心怀不平啊。这是撒母耳。然后以色列要求立王，这本身的确有错误的成分，就是不依靠耶和华，要学习外邦的风俗，就是以色列人要求立王有正确的因素或神使用的因素，也有错误的啊。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都要有这样的态度。我们也想到说扫罗会出来要做王啊，那么因为以色列人在外邦人的欺负底下是抬不起头来，他们想要有王。我们就想到更早的时候不是王，是撒母耳做士师，撒母耳做先知，撒母耳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之下居然出污泥而不染了、他在恶劣环境，我们也很稀奇什么是恶劣的环境呢。以前雅马哈钢琴有个广告哈，学琴的孩子不会学坏啊，多多弹琴吧。我们应该说圣殿里长大的小孩不会学坏，因为圣殿里长大的小孩应该天天耳濡目染，都是主的事情。可是以利的儿子就在圣殿里长大，不但学坏，而且带头做坏做恶事。我们这些都不是要揭疮疤，我们也不是什么就是这些小道新闻，我们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能够看到罪恶在我们心里是多么的隐藏，多么的累积的很深啊。这个罪恶不只是在以色列人那里，非利士人那里，亚门人那里，我们大家都有罪恶。然后我们在罪恶中需要就是真实的悔改归向上帝，可是以利的儿子呢就不是真实的悔改，他根本不认识上帝，他们觉得把约柜带到战场上就能得胜，结果约柜被掳了，不但没得胜而被掳了。不过约柜在非利士人境内就造成很多灾害，所以以色列非利士人就要把他送回去，送回去了，以色列人有了约柜的地方呢就很蒙神的祝福。不过呢我们讲过约柜始终好像没有到扫罗的宫廷，也没有在撒母耳也没有好好的像大卫那样迎接约柜啊，这我们很稀奇为什么会这样子。不过重要的也不是约柜，各位，重要的是约柜里面的那个约或约法，重要的不是那块石板。今天很多人如果真的找到那块石板会把它当圣物崇拜的，可是我们基督徒不讲圣物崇拜，我们讲崇拜上帝，我们崇拜上帝，恭敬对待上帝。那么对约柜最重要不是怎么看守它，怎么把它小心翼翼的抬啊什么，那都是神借着这些动作要人知道神的律法，神的约法，神跟人立法的那些文字 那是要遵守的，遵守才讨主的喜悦。然后我们尤其在新约看得更清楚了，我们不能遵守，我们坏到极处了，我们而神要求的是完全，我们不能遵守。所以约柜很重要，约柜里面重要的是那个约法或者是律法，上帝的律法。而上帝的律法天经地义一定是叫人遵守的，可是天经地义的是上帝的律法是叫人知道自己不能遵守的。我们看到自己的罪恶，律法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恶，律法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上帝，律法看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上帝，而且让我们不断的看到我们需要上帝，不断的让我们看到即使我们重生得救成圣结圣灵的果子越来越好了，我们还是知道我们在我里面没有良善，我只有靠着基督的良善才能在神面前称义，我也只有继续谦卑的靠着神的恩典才能长进啊。这个撒母耳、扫罗、以色列百姓、教会，我们都是这样子，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也都蒙了恩典，神都对我们很宽容，神也对我们有很严厉的警告，因为他给了我们太多次机会，我们都没有好好把握，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好好把握。那么以色列人呢，因为在圣殿里面没有好榜样，他们希望像列国一样有立王。这个王呢，我们也说过，就是立王这个制度呢，神也可以容许，因为神也使用了像大卫王，但是呢学习外邦的风俗，就是不要耶和华，这个是神不喜悦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在撒母耳记上看到，神对立王的事也有不高兴的地方，也有愿意以色列人这样做的地方。好，那扫罗被立为王，他很谦卑，他隐藏，他不愿意出那个风头，但是呢我们说了，你做王要有王的样式，你的谦卑不可以过度哈。我们可以看到扫罗有点谦卑过度了，太民主了，太听百姓的意见了。各位，不管是君主专政或者是民主专政，这个都不对的，是神主专政，神来掌管一切。但是我们议会政治也好，或者其他的方式也好，神都可以使用，重要的是就是我们心中是尊主为大的，重要的是我们是相信神的话，神的制度是最好的。我们想到扫罗被立为王的时候，有人看不起他，反对他，但是他打了胜仗以后，有人说把那些看不起扫罗的抓出来杀掉，扫罗说不要啊，就这些表现的，扫罗表现的都不错啊。那我们也想到说，当我们好像我们的力量大，人家臣服于我们的时候，很爽，但是也要想到那个责任，各位，高处不胜寒，当我们有更高的责任，看起来是有更大的荣耀，看起来有更大的面子，看起来更被看重，那么但是高处不胜寒，我们在越高的地方越需要知道我们要付出的代价，或者神要我们做的事。扫罗做王以后，就他需要有领导力领导这些百姓。好，我们也很感谢主，第一次就是很成功，他领导百姓胜过亚门人啊，他就救了基列亚比人。后来我们也可以看到基列亚比人很感恩，对扫罗有很多的怀念啊，这也是很动人的一幕啊。好，不管怎么样，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拿辖的恐吓亚比人，暴露出扫罗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很大也很难。所以做王高处不胜寒的，不要只羡慕王的荣耀和这些外表的权力和荣耀，他要负的责任很多，他处日理万机也是很辛苦的啊。好，我们今天就讲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讲到这里。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在你面前能献平安祭，让我们天天过平安的日子，平安度日，能够讨你的喜悦，能够在你的旨意中行。求主帮助，我们真是软弱，世界真是很强大，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胜过世界就是我们的信心。主啊，给我们信心，主啊，给我们圣灵，圣灵使我们有信心，圣灵使我们能够记得经上的警戒和安慰和鼓励，圣经让我们的信仰，信心让我们的信仰是更真实。求主帮助，谢谢主，你必帮助我们，到如今你都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从心的里，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因为你拯救我的生命，让我一生从此有意义，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因为你拯救我的生命，让我一生从此有意义，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跟随你到底，相信你的应许，走在你计划里，依靠你的膀臂不放弃，相信你的应许，走在你计划里，依靠你的膀臂不放弃，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我愿一生紧 生，跟随你到底。